好，我们今天讲那个圣经的权威性之后，我们开始要接下来讲我们对圣经的态度，然后我们如何解释圣经。那我们上次总结我们圣经权威性的立场了，为什么圣经是权威的？其实我们是从我们非常非常的相信、肯定圣经是神的话，他自己说的话，不是说神向人显现了，有一些人看见了神的显现。人用自己的方式记下了一些话，而是神亲自的他自己写下了一些话。所以，圣经到底是神自己写的呢，还是其他人看见神从人的角度写的呢？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哦，有区别的哦。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权威性现在最容易被攻击的一点哦。所以，很多教会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能接受圣经的权威性，就在于他们说圣经是人看见了神的作为，他做了一个他的角度去记下一些东西，他的角度肯定是有限的，是不是？所以他可能会有他的局限哦。但是我们相信的就是提摩太后书说的，圣经都是神自己写下的，那自己写下自己向人所做的见证，就跟人写下来不一样了。好。我们确定这个源头，然后我们说它的启示，除了在圣经里面，圣经自己包含了神的话语，特别把它分别出来哦，没有在其他的里面哦，所以其他的智慧，世上的很多的东西，它跟圣经是分开的哦，圣经是我们认识神特殊启示、悔改得救所必须的。然后圣经全部，圣经里面没有，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够把次经摘放进来呢？并不是说次经不好哦。赐经是说，他没有是神负责到底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神所说的话，神负责。那卷书，神没有从头到尾去负责，也没有给他打上自己的印记哦，所以我们不好把它放到圣经里面。我们把圣经说成是尺子啊，就是我们今后弟兄姐妹，我们其实用这个观念，我们不用把圣经无误做成一个很僵化的教条，好像我们要去审判别人。圣经无误是我们衡量的一把尺。所以，让我们知道，在信仰里面，我们必须相信那个最可靠的在哪里。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讲怎么对待圣经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圣经无误的这个宣言，是1978年这个芝加哥的这个300多位学者他们在芝加哥签订的啊。所以他讲到这个原稿是神所漠视的这个观念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我们重复一下他的立场。也确认是我们的立场就 OK 了啊，因为这个是，所以圣经在见证人的生命的时候没有错误，圣经在记录历史的时候也没有错误啊，圣经不是一个虚构小说，圣经不是说《三国演义》，大家知道虚构小说它看起来很真实啊，圣经也不是金庸小说，他看的样样都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当时发生的，但问题它不是，是吧？所以，我们其实后来有的人说，这些虚构小说啊，是在很久以后啊，在文艺复兴以后，这些人类历史才会出现的一种文学体态。其实，在之前呢，你看，古代的时候是没有人写虚构小说的这种东西。好，所以我们也说到了圣经的末世啊，是对圣经原稿。那么，圣经的抄本呢，是神的护理啊。所以他抄得很认真，所以从后来的抄本跟很早的抄本相比较，我们是可以公开的让人去检视的啊。然后我们也确认说，抄本和译本，我们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只能去读希阿拉伯文，我们只能去读希伯来文，我们只能去读希腊文啊。我们相信译本只要是忠实表达，既是神的话，我们也从里面。神亲自通过译本向我们说话。我们后面会讲哪个译本，我们会非常的。那我们如何来对待圣经的第二点啊？圣经是教会的最高权威啊。既然圣经全部是神的话，那它的作者是神自己啊，圣灵启示。那我们在信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去承认说，圣经给我们的是最可靠的那个标准。所以我们要寻求去明白，寻求去明白哦。所以当讲台上啊，还有我们的小组，还有我们的教会啊，当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原则性的时候啊， 或者我们传讲一个信息啊，如果我们发现不是从圣经来的，或者与圣经所讲的有矛盾，我们应该知道讲台的权柄，所有教会讲台的权柄是来自于圣经，不是说我们要先确认这个人没问题，然后他所讲的所有我们都要接受啊，而是说讲台的人他必须按照圣经来讲，那他就对教会有权柄，他就对教会有权柄。那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当保罗进到庇里亚向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天天考察旧约的先知书啊，天天考察圣经。这里圣经就是当时的旧约啊，犹太人他们很认真的去看，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衡量保罗所传的话，他们会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去衡量保罗是不是所引用的这个先知书是不是真的，也指向耶稣啊。他们是很认真的去传讲，去衡量。如果教会传讲的合乎圣经，教会就有神而来的权柄，那圣灵也会在教会的人心中、属神的子民的心中印证啊。但是如果教会传讲的与圣经不符，教会也会失去从神来的权柄。那真正的以圣经为权柄的话，和以人为权柄的话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人是很习惯用人为权柄，因为那个比较可靠。我们看感觉它比较可靠，圣经为权柄，我们就要比较虚。有一个人带领我们，他总是做对的事情啊，我们会觉得跟着他挺放心的，我也愿意。我巴不得愿意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传道人和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说是这样的人。所以宗教改革的意思，其实最关键的意思就是说，教会传讲的与圣经不符，教会就没有那个天然的权柄哦，不是说教会没有权柄，而是说教会要通过圣经来建立他的权柄。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了啊。那基督徒追求圣灵的感动，需要在什么规范之下？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曾经我们先来看后面这个问题啊，就能知道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点。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你看，圣灵可以启示异象给保罗和彼得啊，也可以启示给我们今天呢。是不是也可以启示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为什么不可以？那我们今天得到的圣灵的感动啊，给基督徒的和当初给彼得和保罗的启示有什么区别？彼得和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到了多次，特别是那个彼得他要跟哥尼流见面之前，圣灵给他一个很大的异象，很多不洁净的东西。他原来旧约摩西律法里面都不能够吃啊，现在要告诉他宰了吃。那很多的人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今天说那圣灵可以这样去启示给彼得和保罗，那难道他不可以这样来启示我们今天的教会吗？所以追求圣灵，那你所认定的一些东西哦，哪怕是教会里面都认定的，但是如果今天圣灵有新的呢？你看，当时给保罗和彼得的时候，不是也很违反他们的常识吗？这句话就很让我们今天很难去回应哦。所以我这有几点回应嘛。第一，圣灵启示给彼得和保罗的时候，圣经还没有写上。大家想起我们上次说到了这个圣经的形成吗？首先，神的话是以什么？还记得吗？言说之道，言说之道。神本来就是这样做事的，对不对？异梦是不是很多的东西是给他们，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他亲自向这些先知说话，对不对？还有让他们说预言。那彼得和保罗的时候也是在新约形成的时候，所以他们才会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他们当时也是在传讲，也是神的话的代言人，是不是？所以圣灵启示给彼得、保罗，你看到他那个启示哦，那个哥尼流之前的那个启示是奠定一个教义的，就是圣经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要成全在所有没有遵行律法的外邦人身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后来就在保罗书信里面和整个新约的建立里面，所以后来影响后来的耶路撒冷会议，对不对？耶路撒冷的会议的时候，彼得就是回顾这件事情，让大家的争论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圣灵建立新约的教会，也是形成新约圣经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彼得和保罗所传讲的话，他们就是圣经，是不是？他们就是当时的言说之道。而当新约圣经完成了之后呢，关于救恩的启示哦，在无论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所以在这末世就是在这最后。神的计划要成就的这末世是他的神，他的儿子来小谕我们呢。所以，关于他儿子的见证，就是他要赐给我们的特殊启示的最高潮。所以，保罗说：“你们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啊。”所以，教会建立在这个根基上，所以使徒和先知有特别的启示，他们保存了神给他们的言说之道。而在最后，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在见证这个言说之道，最终的目的是我们要预言啊，这书上所发生的，就是神最终要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成就的，是他从创世到现在见证的一个有机的信息啊。所以这个信息是神要特殊启示给人，为了人得救，神赐下耶稣基督，拆下他的爱子。而为了人得救，神也拆下他的爱子来再来。耶稣基督要再来，对不对？所以谁要在这个启示上加上什么，这个预言上减去什么，那就是对这个计划的一个不尊重，对这个计划这个信息本身的一个随意的凌驾在神之上的一个加添啊，或者删去啊。所以他是把圣经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圣经是这样的目的启示下来的话，那如果我们有新的启示，你觉得跟这个计划是相容的，还是本来就已经在这个计划里边？所以到底是圣灵启示下他的书，圣经，还是说圣灵今天感动我们，明白神已经启示下来的圣经？这个感动，它可以启示下了一次性的启示下了圣经，然后今天给我们感动。所以，我们的感动是要在这个圣经的衡量之下的。所以，圣灵今天的工作是要印证这个圣经上所见证的这位耶稣，就是好像一个聚光灯，它打在耶稣身上，打在这个耶稣身上。所以，加尔文说过两句话都很重要。他说：第一，对圣经，也就是神的话的理解，必须通过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人去读圣经，所有的研究、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就不在意神的那个计划，你也根本不会去参与，根本就不会去回应啊。所以，对圣经的话一定要透过圣灵，你没有圣灵是不可能明白圣经的。而同时呢，你对圣灵的体验也一定会与神的话相符合，也必须通过神的话来检验啊。所以，使徒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个就是圣灵的感动。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什么？就是这本圣经上说的呀，就是这本圣经上说。所以圣灵是在为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稣做见证。圣灵不是在为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做见证，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追求圣灵充满了，你要先爱慕圣经啊，你要先愿意顺服遵行啊。只有神的话能够让你成长哦。所以彼得对出生的婴儿说：“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灵奶是什么？灵奶就是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就是这些中心的神的言说之道的传讲人，是不是？这些使徒和先他们在教会里面所传讲的那个让人成长的信息，他说这个是不朽坏的道， 这个是不朽的生命的种子，这个是活泼的、长存的道。这个道真的能够触动和改变你们，这个道是真的让你成长的粮食啊！所以你的圣灵的感动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上伴随而来的哦。好，所以圣经完成之后啊，其实今天圣灵还在感动我，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啊。圣灵感动我们明白圣经，圣灵感动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圣灵也感动我们，也充满我们，活出圣经。圣灵也充满我们，活出圣经啊！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是被他掌控的，你不能做什么，你不做都不行。圣灵充满就是你被圣灵完全主宰。所以基督徒感动，圣灵感动我们了，赐异象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圣经上的这位基督，为了启示他的工作，他是谁，而给彼得和保罗的启示呢，跟今天对我们的感动其实不是一样的事情。就像神的创造和他的护理是两件事情，神的创造是什么？从无到有，那个是一次性；护理呢，天天拖着。好，这个我们就没有，我就往下了啊。那我们怎么对待圣经呢？我们也推荐大家读好的一本和对照多个好的一本啊，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借着好的一本，基督徒可以充分明白对照啊。那即使在早期教会啊，基督徒也是读一本的，很有意思啊。那当然了，很多人连哪一个本都不能读，因为文盲。绝大部分是文盲，是吧？当时，但是即使是在很多教会，尤其是你看到当时在罗马的教会，就很多人用拉丁文，就是很习惯的这。虽然圣经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很多人不懂希伯来文，那更不可能去读希伯来文的旧约，对不对？所以他们读希伯来文，就是要么翻译成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要么就后来天主教就翻译了耶罗米圣经啊，就是。所以大部分基督徒其实都是在教会的建立过程，并没有因为。是因为一本而中断了，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传承着这个古老的信息啊，所以我们不用去神化这个原文。当然有条件的基督徒要好好的，尤其是传道人或者那个牧养教会的，他们好要学原文哦。但是我们也可以比较多个忠于原文圣经的译本。好，我们相信借助多个好的译本对照，我们可以还原大部分。原文的意思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触摸神的心意啊，让神的心意触摸我们。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比例啊，就是我们看圣经的译本的时候，其实有这样一个坐标系。那我们说这边横的这边是直译，直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很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完全这个语序什么甚至都不怎么改啊，就是他原来在讲什么，你就很生硬的，就算他讲的那个东西是一个。一幅画啊什么的，你也要把它原来那个，所以他不太关注这个我们的中文。如果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啊，直译的意思就是他很关注原文啊，比如说吕振中的译本啊，那意译的意思是什么？意译的是说我帮你把这个直译的东西解释一下，我确认哦，他是展示他最后这个意思，然后我根据我们中文，最后用中文一个对等的东西。展现出来啊，展现出来，那就是说他帮助我们做了解释的工作，所以意译的译本呢、啊，有一部分帮你做了解经的工作。他觉得这个原文是在讲这件事情，那如果中文没有很熟悉的东西的话，他可能就会找一个中文比较熟悉的那个方式给你讲出来。所以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有很多译本是在这两个中间，有的是直译多一点，有的是意译多一点。那这个轴呢是。语言在发展是吧？我们中文有以前的文言文、白话文，到现在呢现代中文或者我们现在网络文学，各种各样的文学啊。但是英文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其实这两个最基本的译本啊是英文和中文，我们认为最传统，也是最多教会所认可的几百上百年以上的译本啊。那 KJV 是属于，它是偏向于直译的，而它的语言呢又很古老，是当时的英文啊，它基本上是按照当时的希伯来文和圣经希腊文原文，它很直接的翻译，很多地方是以直译为标准。 那赫尔本是一个很棒的偏向意义的版本，而且它取得了很多的平衡，所以它在信达雅方面，赫尔本在有些方面你会发现它已经感受到那种意境那他试图用合乎中国人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会感觉读赫尔本很美。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人你不是现在，因为你现在也过去很多年，有些话你也觉得很古老是吧？它里面用到了很多的这些东西也是当时的，但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美的吕振中译本就是后来在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吕振中开始要翻译这个直译的译本，它就是完全直译，所以你看到它译本里面，你会看到这个甚至希腊语里面的语序这个词本来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做先知，他不翻译成先知，他说叫神言人，因为先知那个词在原来那个文言文里面就是这两个词组成的，所以他会翻得很拗口，你会觉得读起来，但是你可能感觉到那个原文的气息在里面。后来70年代、80年代开始，我们的新译本新译本其实是在这个中间，所以它跟和合本相比，它往这边来了一点，它往直译这边，有些地方它会回归到这个原文它本身。他不急于去完全的用，因为这个有一个风险意义有一个风险，就是说，如果你理解错了，你就完全把那个意思就写在你的翻译结果里面了。所以，而 NIV 呢，NIV 现在就相当于它也是比较偏向于意义，而且它是用非常容易懂，7年级、6年级以下的英文水平就可以懂的。NIV 是这个目的。而这个 ESV 呢，是现在美国教会用的最多的。它其实跟 NIV 相比，它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它的区别其实它跟 KJV 很像，你看到，它是这么像的。其实它遵循的原则跟 KJV 非常像，它在很多方面都跟 KJV 很像。它是偏向直译，而同时呢，它的语言呢又是比 NIV 高级一点它是7年级到8年级的人可以懂。所以他有时候用的一些词汇会比较丰富一点。那这个我们不能够说去规限大家读什么译本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看到和合本对华人教会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整合作用，因为你知道当时宣教士在中国有多少不同的差会，所以这些基督徒跟着宣教士信了主以后。他们互相之间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连名字都不同。亚伯拉罕在天主教是另一个翻译名字在那个每一个那个不同的圣经译本里面都没有统一，所以和合本起到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就是让当时的不同的背景信主的华人读同一本圣经。当他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这个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个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和合本。我们一定要尊重和本，它造成了今天中国华人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一起朗读圣经，大家的这种合一大家的这种传讲，大家的这种交流增加是非常棒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和合本里面的，我基本上背的很多东西全是和。但是如果我们是中文读者，我们知道和合本里面有一些不要神话和合本，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它有些东西它没有把。原文的那个直接的语气或者语序它完全透露给我，所以我建议的，我们或者我们可以去建议的方式是，我们如果你是读中文圣经的，你可以把和合本和新译本放在一起，因为这两本都是超过很多位的华人界最顶级的圣经学者和宣教士是我们最信赖的两个中文译本，对不对？那而且他们又在语言上，又在翻译风格上。有这么大的区别，对不对？那就很好的互补了，对不对？你看，你读和合本在教会里面但是你理解的时候，你看着新译本，你有好多地方可以一下子就明白了但如果你是双语的，
是，那我在网上 App 上用的，比如像是 Grace App、Bible，我经常看的，那我们知道是什么本呢？
所以它有版本是，它一般初始默认都是给你和合本。除非你那个另外下载其他的译本对，但是我是很建议说，因为和合本是你们大家很熟悉的，就已经很熟，你就按这个去读，而且没有问题，非常好，和合本。 但如果你是双语读者，你觉得英文对你的理解更加能够贴近的话，你可以把哥本和 ESV 并列在一起吧，并列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也是一个互补，对不对？对，就是所以我们是这样来选译本啊，但确实也是 ESV 和哥本是现在中文和英文界用的最多教会。好，我们下面再讲哦，如何来解释圣经啊？那我们基本上神经神的权威就讲完了，就是这个我们如何对待圣经，其实是这几个态度啊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看如何明白圣经啊。今天我们来讲世界观的第三节课是如何明白圣经啊。其实有一句话说，有些人只想从圣经里读到他想读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却让圣经改变他的生命。这两种，大家有体会到它的区别吗？什么叫只想从圣经里读到他想读的东西呢？
妙的，蛮妙的。
就是你已经有了你想要的东西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有时候已经有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在看圣经有没有可以支持我想要这个东西的证据。我已经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不关心圣经讲什么，圣经讲的可我用，就是我来收集材料的。其实解释圣经非常重要，你会看到圣经大家都同意圣经是权威性，对不对？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了，解释圣经有很大区别。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解释圣经会造成这么大的问题？解释圣经会造成这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不是真正于来自于神的心意，那我们行出来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有一个错误解经的例子，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帮我读一下这一段？这个《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一个挺难解的经文啊。Kitty 可以帮我读一下吗？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贪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哦，如果你今天准备你手上有圣经啊，你也可以翻到这个18章。那我们有一个这个圣经的解释，我给大家看看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对于这段圣经的解释啊，有一个圣经的解释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比喻啊，是在鼓励我们要锲而不舍的祷告纠缠神，这是他的原话啊，没错啊，看到没有？有字儿的啊。这儿有字儿啊，缠磨我啊，对不对？他就把这个字拿出来了，说我们要锲而不舍的纠缠神啊，你要大声的提醒神，记得他的应许啊，因为他说过要赐福你。那他的应用，神为什么会应允这个寡妇呢？他说是因为他烦扰我，所以神为什么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呢？那就对呀，我们没有，我们都是来自于圣经的呀。我给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我真的是从这个圣经拿出话来啊，就是神为什么会听我们祷告？因为这里说了，我们烦扰神了，神不生其扰啊。那最后它的应用是什么？你看，神之所以没有应允你的祷告，是因为你还没有不断的来缠磨他。如果你不断的将你想要的告诉神，烦扰神了，神就会为你成就。 这个其实有一点其他的发展，他会说另一种发展是说你要形象的来烦扰神，你要把你要的说得很具体，那个车是什么型号，那个去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合，几上千人的聚会哦。当他那个讲到这个场合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最后有一个应用是说什么吗？他说我有一个孩子，有一次我很不经意之间给了他一个承诺，说我要带你去迪士尼玩，结果他抓住我的音讯，天天来烦我。今天我还没有带他去哦，还是在提醒我这个事儿，所以他就对下面所有的会众说：“你猜我今天跟你们讲完道了去哪里？”啊！山呼海啸般的人就一起说 Disney 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讲道啊，这个他们讲的。好，如果你听到这样一篇讲道，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天天来缠我老公。
我是说真的啊，如果你在教会听到有人这样假传讲信息，你觉得你不应该待在这个教会，对不对？这个已经不是一点问题了，是很大的问题。那你要回头去看，他为什么会出那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那么大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真正要教导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把它抽出来？所以我们就涉及到怎么样来解释圣经。他刚才的解释是什么？马上把圣经里面的这几句话，几个词拿出来。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耶稣真正要教导我们什么呢？
分享一下那个，我真的觉得圣经也有一个普遍原则，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在应用，但是我们应用跟我们处境有关系，
对，
跟我们处境有关系，所以你在不同的处境，你这个普遍原则可以在不同处境中，因为你当时有这种条件嘛，对不对？那你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就是。
对，你也可以回应你女儿说，如果几百年前的弟兄姐妹读同一本圣经，他竟然几百年之后我们都 AI 时代了，我们还在读这本圣经，而且竟然继续有鲜活的应用，哪本书能够那么多年都不过时呢？没有哪个。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先啊。其实我们首先看上下文，首先看上下文。他说这个比喻是要鼓励人什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吧？那刚才那个解释，他 get 到了祷告这个点，但是他没有讲祷告的内容。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还关系到祷告的内容。为什么？如果你看路加前后，为什么让大家翻到这个圣经了？如果你看路加的前后几个连续讲的段落，你会看到他在前面17章22节的时候，和后面这个18章第8节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字眼：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为他们伸冤，渴望神再来，神的国降临。他耶稣在讲这个主题，人子再来和神的国降临。所以他在讲到这个时候，他提到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他在讲你们要为神的国，主耶稣再来，神的国完全实现，要昼夜的祷告，而且要不可灰心。你看到你现在的状况跟这个耶稣要再来事实好像不太相符啊，好像世界好像变得更加的混乱，但是你要不要灰心？你要为了这一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选民，神就要伸他们的冤，神的选民昼夜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而且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反面的比喻哦，他在第6、7节说，他说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说的话，所以不义之官的性情，这个里面的这个官不是神哦。这个里面这个官不是神，不义的法官和神的性情在这里是相反的。主耶稣在这里是用反面的比喻，神并不像这个不义的法官，神是另一个完美的。那么，如果连这个不义的法官都会去被这个人纠缠的话，那从反过来，那个完美的神，他不会主动的在为你们成就吗？他难道不会主动的为你们成全吗？所以在这里，耶稣提到了一个扎心的问题啊。人子来的时候，就是第8节。其实这个比喻有一个收尾，他说：“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 所以你知道这个信是指向什么？为了人子再来的这个信息，我们昼夜在祷告，昼夜在等候，昼夜在准备。这个是我们警醒祷告和贴祷告的末世责任，不是你要为你的一件事情去烦扰神，而是你为着神要来的这个应许，耶稣基督再来。这是这里要讲到的信心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相信圣经是神亲自说的话，他传递给我们一个客观的神的心意，但是如何明白圣经？避免被这些错误的解经所误导呢？我要讲到四个不要，四个不要，在这个四个不要之后呢，其实我们再来讲我们要做什么。四个不要就是：第一，我们不要以人为本来解释圣经啊。人为本解释圣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启示的，所以它不受人的控制。哦，圣经不是照人的心意去强去解释啊，而是神自己来启示，以神为本的启示，神说他的意思啊，我们才能够做准。所以我们相信神启示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他的客观的心意在里面。这个客观的心意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怎么去解释，它就可以变成什么意思啊？而是确确实实有一个神的客观心意在里面。所以我们会说，请说仆人静听。其次呢，我们相信有了这个心意之后呢，圣灵愿意让我们明白这个心意。这两个东西都缺一不可。首先，我们相信神启示了一个客观的心意在它里面。神启示刚才耶稣的那个比喻，他希望我们知道怎么回应。第二，我们相信圣灵愿意让我们他在圣经里面，然后结合着圣灵，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渴望明白啊，所以当我们渴望明白的意思，就意味着我把我所有的前设放下。如果圣经说到的是什么，无论它跟我的原来的喜好和习惯多么的不一样，我都要谦卑的顺服在圣经面前。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勇气，因为你知道圣经要来挑战你。这是以神为本在解释圣经，就是说，我们敢于去站在这里说，圣经真的有一个神的意思，我们在寻求它。当我真的明白，哪怕这个意思跟我的好多年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我仍然愿意承认圣经的意思跟我不一样，我要去追求，我要去顺服啊。所以不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了。第二点呢，就是说。不要把圣经当人的话来。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哲学老师，各种地方的人，都有很有学问，都给他们讲各种的学说啊。保罗说：“你们认为我们所传的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所以解释圣经之前，你相信这本书真的是神亲自说的。他也得到了最神自己的保守，放到我的面前来。那把圣经当做人的话来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挑着读，你挑着一小段儿，哎呀，让你很舒服。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也很喜欢这样读经哦，也是，当然是这样读经也是很好的，因为他有时候灵修的时候，你只能读一小段，对不对？那一小段给你很好的感受。但是当你慢慢成长以后，你就发现。如果你真的把圣经当成神的话，你会一卷一卷的。为什么？你会知道整本圣经哦，它的有机结构，那个家谱啊，不是为了很冗长放在那里面让我们很烦的。还有一些人的跌倒的事情记在里面，不是让我们厌恶的。它是整个有机的，在影响着另一个信息的产生。圣经不是每一部分都同等重要的，我们不是在迷信圣经，说一个字儿。拿出来都是像那个圣旨一样啊！我们不是这样去迷信圣经。我再说一遍，圣经里面每一句话不是同等重要的，的确，因为有些是陪衬，有些是绿叶，但是什么？那是一棵树啊，那棵是一个生命呢、啊。 那是一个从种子一直长到后来，每一个部分都在为另一个部分供应的一个机体，有机的整体。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这些呢？你只能系统的去了解的时候，你才会看见有一些更全面的信息啊。所以把圣经当作神的话来读，我们会一卷一卷的解释，系统的。为什么教会会不停的在一卷一卷圣经的查考？第三个，不要用圣经为我说话。有两个，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区别啊。第一，用圣经让圣经自己说话，和用圣经为我说话有什么区别？我一看到一段圣经，我想跟人分享的时候，哎，我很想分享一个信息，我已经有了这个想法，我已经有想好了，我看了这段圣经，哎，跟我的想法很合。我其实就把它拿过来了。当我该跟人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在分享我的想法，但是我把圣经拿过来，圣经在什么？知识为我的想法说话啊，这个不一定错哦，不一定错哦。我并不是说这样一定会错，我是说，但是有另一种做法，有另一种做法。我先没有一个想法，我先没有给我向神承认，我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现在读圣经，我希望倒空我自己，带着对神的信心，按照有一些客观的解释方式啊，解经的原则，我们来对照啊，我们来原文，我们来读不同的译本啊，我们忠实先来看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归纳和查考的时候，我们最后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不可以忽略的一个重点，他反复在讲，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你会发现圣经在向你说话。那这个就不可能说你看一两遍就能有啊。这个时候就是说，请说仆人进京，是说你真的放下自己的东西，不停的在重复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慢慢慢慢，你也根据这些原则，你看看它上面在讲什么，你把自己的这些想法想。所以有些时候，很简单的道理，刚刚在我看到那个关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大家很多年了，我们很习惯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第一反应，我觉得他在讲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说有一个人上到圣殿去哦，下到耶利哥的时候被强盗打，丢在路上，有一个祭司走过。还有一个利未人啊，最后是谁啊？有个撒玛利亚人走过，觉得耶稣要讲什么呢？这个比喻，
爱你的灵人，
爱惜也爱爱我们的邻舍，对不对？爱我们的邻舍。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最早是怎么引起耶稣要讲这个比喻的？
你说你要爱你的灵人。
所以耶稣不是说我现在要教导你们，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然后我给你讲一个比喻，不是的。他上面是有一个法利赛人挑战他，讲到一个点的时候，他说：“谁是我的邻舍？”眼皮子底下的这些，他并不认为，正统的犹太人以外的这些是他的邻舍啊。那你发现耶稣其实最后啊，今天我没有时间啊，有时间大家回去看，耶稣其实最后问的那个问题啊，跟我们讲要爱邻舍的那个其实有点拗口。他说：“谁是那个落入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就是谁是那个被打的人，他的邻舍，谁是他的邻舍？他没有说谁是我们的邻舍，谁是他的邻舍？谁愿意去做他的邻舍？所以在很多里面，我们就觉得这个里面的逻辑有点点跟我们想的，耶稣说我们要做好事，我们要看到一个人在地上，我要去帮助他。没有那么简单哦，没有那么简单。那我们想知道耶稣最早说这个比喻的本意是不是？那我们回到当时他跟法利赛人的那场冲突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自己在说话，对不对？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我们有机会我跟大家讲这个分享啊，这段圣经的解释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啊，我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到最后真的是很幸福，这就是圣经确实是很可能就是在讲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再 去形成我们的观点，我们再去形成我们的观点。啊，第四个呢，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就是不要用简单思维去强解一些圣经的难题。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不能调和的，看起来好像不能调和的概念啊。我们呢，有时候容易简单的把它对立啊，拿肯定一个去抛弃另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神是超越的，圣经不断的说神是神，人是人，人不可能成为神，是吧？神是创造主，神是那个威严的，神是权柄的，是吧？但是圣经又说神是临在的啊，神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跟我们亲近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称神为阿爸，很亲切啊。但是我们同时又称神为那个最后的审判者，他是公义的。这两个之间，我们不好说啊。我们要理解一个，就一定要抛弃另一个。我们不能这样去说，我们不能这样去说说耶稣爱我们啊，所以神是这样，我们可以随便轻慢他，好像我们耶稣对耶稣做了什么，好像都没有关系啊。那神的超越性其实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耶稣面前，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还有好几个啊，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啊。啊，这个就讲太多了啊！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有这个啊，因信称义和得救之后要行义。你得救是完全是因为信啊，没有任何的。所以你即使行不出义来，神依然白白的用耶稣的恩典让你得救，是不是？你完全不是因为你做得好，神救你的。但是不等于说基督徒可以得救之后。保罗说：“你们难道可以说我们可以犯罪，让神增添荣耀吗？难道我们可以随便犯罪吗？信主之后断乎不可啊！得救之后，你要渴慕那个义啊，你要渴慕行出那个义。耶稣与罪人同在，耶稣也显明人的罪。耶稣怎么显明人的罪呢？他的福音显明我们的罪。”他所传讲的，如果连那个我们都拒绝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有得救的机会了。所以这两个是一起的，这两个是一起的，已经和尚未。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天国的福分了。这个是永恒的永生，从今天就开始了。但是我们又尚未，就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成全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今天新进的一切东西，我们今天可以100%的，就让我们活出来。我们知道没有，还有一个上位，但是上位并不代表我们不能从现在就开始预尝，上位不代表没有已经啊。所以你不能够把一个去掉了以后，你就单独去理解另一个，我们这个叫强解啊，这个叫强解。彼得在这里说，我们不要去强解这些。圣经的难题，因为神本来就是要求这两个东西一起在向你传递一个信息，对不对？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你怎么去理解神的慈爱？你当你真的知道神的公义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他的慈爱有多大。对，所以谦卑的来寻求圣经完整、全备和平衡的意思啊。这个很难，这个很难，我知道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说，最开始说我们不要只听一个方向了，我们就会明白了。那如何明白圣经呢？就来讲要什么，要什么。第一个呢，我们说是要知道圣经的主题啊，圣经的主题。那其实，这个也不是我讲的啊，这个其实是。历史历代教会他们所总结的圣经的主题啊，也是圣经里面出来的信息啊。整本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哦，所以犹太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承认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对吧？基督神这个主题是什么？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神所创造，后来又堕落的罪人，所以我们仍然是神所创造的哦。 我们仍然是神所创造的，有神形象的人哦。但是我们的形象是什么？残存了，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有什么？这个救恩有永生和神的国，不是让我们在今天可以怎么样得福分啊，是让我们可以得到神早在他创造之初就为我们准备好的永生和神的国。所以神的救恩跟他的创造是有关联的，神的救恩也是跟他最后的末世，就是末日要实现的目的有关联的。神的救恩跟开始和最后都有关联，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传福音又是因为神最后要把新天新地带来，所以跟这两个都是有关系的啊。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就包括，所以就神的创造啊，人的堕落啊，然后什么，神的再创造，救赎是神的再创造，所以是creation or recreation，所以我们不能说救恩就是说神的一开始的计划没实现啊，打了个补丁，哎呀，让最初那个我们回到伊甸园去，没有那么简单。新创造，新天新地从天上降下，比原来的更好，它将一切都更新了。不仅仅如此，我们比亚当夏娃里面那个在伊甸园可能会犯罪的那个亚当夏娃，我们会更好。当我们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再创造，让我们也讲这个神的创造的时候，下几节课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话题啊。所以神的启示最高峰就是耶稣。那我们如何明白圣经呢？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但是呢，我们下节课可能会慢慢来讲这个上下文、题材和背景。这是我们明白圣经的很重要的原则啊，我们下节课来讲这个工具啊，讲这个工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